各位听众好，在讲圣保罗的复权的路，我们今天是第七次。在前两次我们已经看过他那个山洞的教堂以及古老的教会的情形，那么我们在朝圣的接下来的两天，就是19号，6月19号跟20号，就进到保罗复权他这个路程的第三个阶段了，就是在小亚细亚的第一次的长篇的讲道，以及他在附近四座城市里建立那个教会的那一种努力，也就是在中途大使录第13章跟14章里头所做的那个精简而很有趣的一些报道。这可以在那个至高圣经的那个圣保罗传教第一次的行程那个地图上可以看得到。在今天这个第七讲里头，就要讲一讲贝特跟保罗他们两个人的第一篇的道理，可以比较一下。我们在6月19号那一天早上呢，很早就开车往西边走，要到哪里去呢？就是要到那个比西底亚的那个安迪奥基亚。我们有两个安迪奥基亚，大家认识的普通是叙利亚的海边上的，这一次是在小亚细亚的那个比西底亚的安迪奥基亚，今天他们的名字叫做亚鲁瓦克。那么保罗跟贝纳贝到了这里以后，就在一个安息日里头到了会堂里那么在南宋了法律书跟先知书以后呢，那保罗就站起来了，他先打一个手势，以后他就开始讲道，讲了一篇很长的道理，在中途大使录在13章16节到41节，相当的长。好，加塞跟他以后以及在雅典的那个讲道，就在中途大使录17章里头比较一下，这里讲的就是长得多了。不过呢，更有趣的是要把这一篇保罗的道理跟贝托在圣神降临节那一天，就是在中途大使录2章里头所报告的做一个比较的话，也是很有趣。在时间上来讲呢，这两篇道理相隔有15年，就是从公元30到45年。地点上呢，一个是在耶路撒冷，那是圣贝多罗第一篇演讲，一个是在小亚细亚就是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土耳其。讲道的人呢，一个是耶稣特选的那个中途之长，就是贝多罗，他曾经亲自的参与了耶稣的传道的生活，也看到耶稣的苦难跟死亡，这是贝多。而保罗呢，他当初本来是迫害出现教会的一个人，后来被那个复活升天后的基督召教了，成了宣扬福音的最有成就的一个人，就是这个保罗。所以我们把这两篇开教的宣讲，一个在中途大使录2章，一个是在现在的第13章比起来的话，能够得到很多的启发。在这个比西底亚的安迪奥基亚，这个所谓的今天的亚尔瓦克这个城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80年。在保罗的时代，这个地方的居民呢是犹太人、罗马人跟希腊人三种人共同组成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呢留下了一些古迹但是不多，只有一些卫城，就是他们所谓的 Acropolis 的一些回廊呢，还有石头雕刻的遗物，还有一座拜占庭的圣坛，留下了一些遗迹。我们从这个比西底亚的安迪奥基亚再向东边开车子去的话，我们就会到科尼亚，那么今天叫科尼亚，实在就是圣经 我们那个四卦圣经的所说的依靠利用，在中途大十六十三章五十节所说的犹太人在这里就挑售敬畏天主的那些贵夫人跟城中的要人来迫害保罗跟巴尔纳贝，把他们呢驱逐出境，两个人呢就往伊考尼翁去了。这就是这个地方伊考尼翁。这个地方呢在公元前13世纪立国的那一个弗里吉亚一个古国，是他们的一座城市。有一个神话说啊，伊考尼亚就是我们所看的这个伊考尼翁，是洪水以后，就是创世纪第六章到第九章所说的洪水以后世上建造的第一座城市。而保罗跟巴拿巴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在公元47年，所以在这里讲到呢辛弃疾啊等等呢都是在那个公书中途大师录第14章一节到五节里面所描写的。可惜啊，在这个伊考尼翁就好像在前面的那个安提奥基亚一样的，最后的结果呢都是犹太人他们嫉妒这两位宗徒，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嫉妒他们的成就，引起了民众的这个分裂。所以那个宗徒大师录14章里头就说啊，城中的群众就分裂了，有的支持犹太人，有的支持宗徒们。那怎么办呢？下一步就是当外邦人跟犹太人连同他们的官长出意要侮辱他们两个人，并且用石头砸死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听说就逃往尼科利亚的律斯塔城去了。所以说这是第三座城。后来呢还有第二倍就是第四座城。所以这两座城以及跟周围的地方在继续去传福音。在律斯德拉，保罗啊他用了一句话治好了一个胎生的跛子，使得当地的人呢大为惊讶，所以引来了这个乌车寺的司祭啊，是他们的时候一个神。这些司祭来要给巴拿巴跟保罗献牛献花来当作祭品。他们两个人呢趁着这个机会就给他们做了一篇短小的但是很精辟的演讲。这个演讲的目的他们说是为叫你们呢要离开这些虚无之物，归于生活的天主，因为是这个天主创造了天地海洋和其中的一切。这是宗徒大师录14章15到17节的话。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呢就是保罗最初从事复权的这四座城市，今天他们的名字叫做亚尔瓦克，就是比西迪亚的安提基亚，科尼亚就是伊考利翁，利斯拉就是尼斯拉，还有德尔贝这四座城。所以呢宗徒大师录13到14章两章都对保罗在这个地方初次做复权工作的这个描绘加以生动的描写，也是在引人入胜。所以在他第二跟第三次的复权旅程当中，他还要回来看这些地方。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